亲爱的耶稣，感谢你，因为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叫我们要知道怎么样去生活。主，我们愿意你今天下午就把你的话语解开，叫我们实在是可以得到益处，叫我们能更多的活出你自己。就把这段时间恭敬地放在主你手中，求主你亲自的带领，奉主的名求，阿们。我是差不多60年代来到美国念书的。60年代那个时候，我想这里没有几个跟我一个时期来到美国的啊。60年代的那个时代是一个很特别的时代，因为那个时候差不多像我那个差不多18、20岁念大学的人，都是所谓婴儿潮时代的人，他们的父亲都大概是二次世界大战打仗之后，或许是差不多那个时候生下来的孩子。所以那个时候美国的经济是全球是独霸的，那个时候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也是后来有了越战，也是在差不多那个时候。所以那一代长成的年轻人跟他们的父亲是非常不一样的。他们就是在那个时候嬉皮运动就是非常在那个时候开始跟发展非常的蓬勃。那个时候我是住在加州，在加州上大学。是还有一次我特别就到了 UC Berkeley 去看。大家不晓得知不知道 Berkeley 是美国这个 hippie 运动的大本营啊，很厉害的一个地方。所以在那个时候其实这一代的人就是觉得说，我不能够像我爸爸妈妈一样这么的服从，这么的跟随着一个一个模型的去做事情，我寻找的我自己，我要自我，要能够有一个表现。所以那个时代的人有另外一个名字，一个叫 Me Generation， 就是我的时代；另外一个叫 Now Generation， 我不是现在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我要表示我自己，我这个自我想什么东西，我要有什么东西，而且不单只要这个东西，他说我现在就要有，所以他又是 me， 又是 now。所以我在美国生活这个50年过去之后，就发现美国现在社会怎么样子？美国的社会就是人文主义就兴起了。享乐主义就兴起了。那么这个人文主义的兴起，就是说在人文主义里面就是人是最重要的，所以就把神这个观念要排除在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的里面。所以你看到说政教分离的这个观念越来越明确，然后就是说不能够在公立学校里面祷告，你看到这些事情就进来了。那么再加上有一个后现代的主义的兴起，后现代主义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绝对的，重要的都是相对的。那么什么是所谓的 reality？真相什么？真相我感觉怎么样，那个就是真相。所以他这个不单只是说以自我为中心，而且这个全世界的里面就是我那个感觉，我那个觉得是最重要。所以最近你们看这个这几年的新闻的时候，就是有叫什么 fake news， 是不是假新闻，就是说这个客观的事实不重要，重要是我觉得他怎么样。还有一个这个政府的发言人就说要这个所谓的 alternative facts， 这是替代的真相。OK， 那么其实都是这一种的这个思想，这种思想潮流，一直的发展出来。但是当人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越要这个满足自己心中的欲望的时候，你确实发现现在的社会是不是比50年前的社会来得好了？这个起码我不敢说它是比它好，是不是比它坏可以去这个辩论啊，起码不觉得是说比它好。你发现我们现在常常有这些大规模的枪杀事件，是50年前没有听过的。我50年前的时候上到飞机场坐飞机的时候，提早30分钟最多就没有问题了，一直可以走到那个闸口就上去了。现在我昨天晚上回来的时候，从这个 Providence 回来的时候，只要经过 TSA， 是那个这个就是要检查呢这个那个，所以这国内的要提早这1.5-2个小时到，这个国际的要提早3个小时到，没有觉得特别的安全，没有特别特别的好，也没有说活得特别的这个特别的这个满足感很大。所以其实就是在虽然是这个享乐主义、人文主义、后现代主义都当道的时候，其实人仍然在寻求解答，问一些老的掉牙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说人为什么活，我人是为谁来活，人与人有什么关系，人与物质世界有什么关系。其实我大一的时候去念哲学的时候就是去念这些东西的，当然没有答案，哲学是提出问题，但是没有告诉你有答案的这些事情。人其实仍然在追求一个充实的、有内容、有安全感这样的有意义的一个人生。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这个，我们都在追求一个人生，希望这个人生是一个 coherent， 就是不是分开一块块的，是可以连贯的一个生活在哪里。那么这个吊诡的就是说，我发现在教会的里面很多基督徒也仍然在问这些问题啊。那么这个就是问题了，因为为什么呢？圣经的明明是说应许了，你信主之后你的生命、你的生活里面应该有平安，应该有喜乐，应该你的生命的里面有个中心。那为什么包括一部分的基督徒都仍然有这样的困扰在里面？这个是我觉得很需要这个一个解答的，究竟是圣经错了还是我们人错？还好神大概知道我们人有这个软弱，所以他就给我们一个见证人，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在寻呢，他已经是寻到了。这几节圣经我只能在这里，比如果你信主比较久的，你大概都读过这几节圣经。这几段经文你一读的时候，你真的热血沸腾啊！他告诉你一个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生命哈。所以虽然是我们是已经是很熟的，我们再来读一遍好不好？让我们的热血沸腾一下哈。我们请弟兄来念这个《使徒行传》，然后姐妹念这个《腓立比书》。中间阶段，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念提摩太后书。弟兄，现在我们来念。现在我往耶路撒冷去，有捆锁与万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指示。姐妹， 好，我们一起来。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拿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如果去想一想这几节经文的背景呢，你觉得你会觉得这几节经文是特别有意思。使徒行传当保罗讲到保罗这事的时候，保罗是准备要到耶路撒冷，他也知道在耶路撒冷的里面他会被抓，会被放到监牢的里面去。而就是在这种的一个背景的里面，他写了使徒行传这节的经文。中间这段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的，在监狱里面写的书信的时候，他写了这段经文。提摩太后书这一段是保罗快要死了，他知道这一次逃不过，一定会被处死的时候来讲这段话。那么你就看到保罗这个生命给我们看到是第一段使徒行传看到一个非常有使命感、有方向感的一个人，他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就愿意把生命都投资进去。第二段你看到一个人，他对他的一生是没有遗憾的。我到了这个年纪特别对这个有感觉。年轻的时候我想到说，哎呀，前面日子还多，现在就算做不好，将来总会可能有机会会做好一点。现在已经是过了那个时候了，因为我就很心里面很这个期盼说，我能够将来看到我的生，也不将来，现在就能够看到我的一生的时候，我可以说我这一生我没有遗憾，我没有后悔。然后最后一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人他知道已经要死了哈，要被处死，而且不是这个很舒服的死，但是他活得很有盼望，他知道前面是怎么一个样子。而感谢神就把保罗这样一个见证放在我们前面，叫我们知道说，圣经所说的给我们说你可以有一个充实、有一个有意义的人生，不是骗我。有人曾经活过，有人曾经经历过。如果我们今天觉得我们生命还是很破碎的，一块一块，好像你的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好像是东一块西一块， 不晓得往哪里跑的话，问题不是出在神的身上。我们要转过来看我们自己怎么样可以，为什么没有走得上去啊？所以感谢神，神是用保罗来告诉我们说，为什么他可以活得这么豪气。那么几年前，这个有个电影叫《狮子王》，多少位看过《狮子王》？我的孩子的长大的时候，我是带他去看1994年那一版。啊，现在听讲这里有新版，2019年有第二版。所以如果你有小孩子，可以带他去看看2019版。但是有些人还是说这个。影评的人说旧版比新版好看。大家记不记得狮子王是讲什么的故事啊？狮子王是讲森林的里面的皇帝就是狮子。那么这个狮子这个 senior 的这个资深的狮子王呢，在一次的等如是政变的里面就被篡位，所以呢就被杀掉。那么他有一个儿子，叫年轻狮子王。年轻狮子王呢，就被放逐了，几乎被杀掉，没杀掉就把他放逐。他就要跑到森林以外，是不是？那么他在森林以外生活的时候，他慢慢长大。长大之后，他不知道自己是个狮子，所以他就跟他外面这些很弱势的动物、小动物来活在一起，是不是？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这个样子，所以就是过得很 不是那么威风了，不是皇了。啊，直到有一天，他的父亲的文婆就来告诉他说：“你是世子，你应该是做皇的，你有这个能力去做皇的啊。”那么就唤醒了他，知道自己那个身份，跟知道自己的能力，所以他就去，跟那个篡位那个，就把他赶走哈，啊，他就做了皇帝。我想，为什么要读以弗所书？读以弗所书是因为神用保罗来写以弗所书，就好像那个只身狮子王的魂魄一样，他要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啊，你要知道，你们是狮子，你们是皇，你们的地位是很尊贵的，你们里面有的那个能力是很强大的，你有这个能力，也其实有着责任来活出像一个狮子王的样子。我们应该可以活出一个生命，是一个不一样的生命啊。所以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就讲一个讯息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为什么这么豪气，他是告诉我们说，人是要活在神的设计里面，你才能够豪气。等如说一个狮子，你要知道你是做皇的，你才能够活出狮子的样子，如果不是的话，你跟那个弱小的动物一个样子，因为你不知道自己里面有什么东西。好，所以呢，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开始来看这个以弗所书啊，因为这里有些人可能不在，我很快的把这个我们以前所讲过的十一课很快的讲一讲。这十一课都是大部分是有录音啊，不晓得录音还在不在，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前面的几课是没有录音的，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想听，我可以再跟你们来讲一次就是OK， 以弗所书，所以以弗所很关键的一本书，他告诉我们可以活一个怎么样，活一个怎么样的生活。以弗所书是分开是六章啊，总共是六章，很清楚的说他分开两大段，一个是一到三章，一个四到六章。在一到三章里面比较是讲原则性的东西，然后在告诉我们说神要做什么工作，神要什么设计，神什么定义。因为我们刚才说，人家活在神的设计里面，生命才可以活得精彩，啊，所以首先他把这设计来告诉我们，然后到第四到第六章的时候，他就说，我们每一样的生活，不管是你的婚姻生活，不管是你的这个工作生活，不管你的教会生活，都有一个目的目标。这个目标是说，这个是要操练你们的，操练你们，让你们可以去配合神，来活在神的设计的里面，叫你能够享受到神，神也可以享受到你，叫人能够成为更能够配合神的，工作的一个人。好，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里面就讲到神做工的蓝图，神怎么做工的呢？在我们第一讲就讲到说，神告诉我们一个逻辑，做人的逻辑。人一般的逻辑说，做事先做了再算。我们是怎么来证明我们对一个工作，我们是这个，胜任不胜任呢？我们先做，做了我们要成绩，我们就可以说，哎，我做得很好。但是人的这个逻辑常常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说我们要往上爬，往上爬。我就跟大家说，要叫 Peter's Principle， 就是说我们都去爬，爬到什么时候再爬不上去呢？是爬到你不胜任那个时候，你就上不去了。 对不对？如果你胜任，你就会爬，你就会爬。但是当你不胜任的时候，难处在哪里啊？要求升职的人，我常常见到也听到，要求降职的人好像不太多啊。所以我们的这个逻辑叫我们做什么？我们走去爬爬爬，爬到最后，爬到不称职的时候，我又爬不下来。所以呢，以后的20年、30年，就在不称职的里面来过活。所以你看到很多人他的工作快乐不快乐？真正上班，哎，真好了，星期一了，多好！我今天我可以上班，我也可以去做事的。能够讲这个话的人不多啊，就是说，哎呀，又到星期六了，今天星期五，明天星期六，不用上班了，多好！我觉得这个我听的比较多，不晓得你们同意不同意？这个就是我们的爬爬爬的那个结果。但是在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的里面，这个保罗就告诉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他说，神有另外的一个逻辑。那个逻辑说，你做什么事，我们叫它做职事，是有根据，根据叫职分，你有什么的位置，然后你的位分呢，是受神的旨意来规范。就等于说，神预定你做什么，给你个 job description， 然后给你个位置，那个位置你就去做你的事情。所以这个逻辑是完全不一样。那么马上当然就 引发一个问题了，哎呀，那么你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的、啊、使徒保罗写信，这一节信经文的里面，什么是神的旨意？马上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好，所以我们第二讲就讲到说，神的旨意，神的定义是什么。是很简单，就会看到说，神有一个旨意，就是他要他的荣耀得到称赞。这句话讲起来好像很玄，用个比较浅白的话来说，就是神要他是作为神这个地位，能够在受造的里面被接受、被接纳，就是怎么的简单。他是神，他愿意被他造的人承认说你是神，有点像说你是爸爸，你是妈妈，你有个孩子，你有心愿说，我愿我的孩子把我当作爸爸妈妈，这个过分吗？这不过分吧，是不是？如果那个孩子不把你当爸爸妈妈，你相信的不得了。神就是只是要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第二次我们讲到这个，但是麻烦的事是什么呢？自从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没人愿意承认神，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所以我们为什么这个人文主义这个兴起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讲过一次，我小的时候香港。开条马路，这个50年初的时候没有斑马线的那个时候，所以呢过马路是很危险。我不晓得台湾那个是不是这样子，中国大陆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当你 有汽车，香港开条汽车，但是马路呢不晓得谁应该过马路啊，所以呢这个很危险的东西，我们小孩子都爸爸妈妈说不要随便跑过去，因为这车子会撞到你。那么后来呢，终于香港就弄斑马线。那么有个传道人就说，现在地球啊，就好像这个漆满了都是斑马线，整个地球都被斑马线这个盖住。意思是什么？斑马线上面是说，这里人为大，车为少，所以他是说人类把这个整个地球都漆满了，都是斑马线。对神说，这里人为大，泥为小。那我们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神是怎么来做，让他的恩典 可以得到称赞的，他能够得到承认的，他的做法是要每一个基督徒，每个人信从他，在基督里面，神要把他的丰盛来赐给我们，他要把他丰盛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得到祝福。然后当很多的信徒，众信徒就是教会，每一个都盛装一点神的丰满，我们一起来盛装神的丰满的时候，神就很清楚地被表示出来。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能够盛装神的丰盛的这个容量很小，我觉得神太大，神的恩典太多了，我们只能够盛装一点点。但是我们很多个基督徒，每个人盛装一点点，加起来的时候，就是可以把神的丰满，可以圣经里面说整个很清楚的表明出来。所以这个众信徒就是教会，就在受造的里面把神表明出来，叫这个受造能够透过这些信主的人看到神怎么一位神，然后就承认神，所以神的荣耀就得到称赞。就是以弗所书里面告诉我们的，神怎么做，他有他的目标，那他有他的 methodology， 他做事的办法在哪里。所以在第三第四次的时候，我们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那里就讲到，因为我们神要把他的丰盛给过他的信徒，是要透过在基督里这个地位来给我们。所以我们就讲了两次，一次讲到在基督里是什么的意思，跟在基督里有什么内容，神把什么东西给了我们。好，但是我们还有个问题，就是说没有错，神在基督里要把很多的东西，好东西给我们，叫我们享受。但是呢，神是不离开人，人是常常离开神呢，只是我们常常离开那个在基督里那个地位，所以呢才会说基督徒活得这么这个好像这个辛苦啊，好像怎么贫乏的，我们的属灵生活怎么贫乏，因为我们常常跑在外面啊，有一点像这个家里是很丰富的，什么东西都有得吃，但这个小孩子一天就往外面跑，所以那种饿的这个瘦瘦的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怎么样能够维持叫我们能够留了在这个在基督里的地位呢？神要有一个方法叫真知道啊，我们也用两次来讲那个真知道。真知道什么那个意思，跟真知道的里面有什么内容在里面可以给我们的啊。然后第七次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教会，就是从这个个别的信徒得到丰满，透过这个在基督里的地位跟在真知道可以一直的来承受神的丰满。讲到这个我们众信徒都一起来承受这丰满的时候，就讲到教会，这神的定义就可以因为这些缘故可以被实现。好，所以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讲到教会的建造，讲到现在讲到众信徒，讲到教会怎么样可以叫这些信徒们都可以去这个承受神的丰满，然后可以把神表明出来呢？需要一些动力。为什么需要动力？因为我们不愿意，我们好像那些已经是习惯了这些在缺乏里面，觉得自己的虽然不好，但还是说我的还是 OK。 人不愿意离开他自己那个贫乏，因为我们觉得那个是我们熟悉的东西。那么在第二章的里面，保罗就讲到说神用两样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叫我们说我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东西，让我可以去转过向神来接受神给我们的丰富。第一个，他要说人要认识自己的破碎， 要认识自己多贫乏。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还有一点好的话，老实讲，你跟我都不会要神的，因为我们只抓住自己的东西，觉得自己我只靠自己，我自己行。所以保罗在那一段的里面就说，你照照镜子吧，看看是什么样子，你在多苦的里面，你才知道你自己那个是值得你放下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还不够，另外一方面保罗就说，你再看看神为你预备是多好的东西，那么你才会愿意说放下你那个不好的，来去接受神那个好的啊。然后之后是第二章后面就讲到下一半了啊。好，不但指人要就，如果你要起步要建造教会的时候，就要进入和睦。没有和睦的时候，每一个信徒与信徒之间没有和睦，不能够把神表明出来，因为神本身是个和睦的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里就讲到说，建造教会的要件啊，就进入一个肢体的真理的里面，是要进入这个肢体里面的和睦。我们用两次来讲，一次讲到肢体里面的和睦，一次讲到和睦里面的祝福。所以今年年头我们大概就是讲了两章的圣经啊，就讲到这里。好，我们先稍微停一停，大家对这些还记不记得，还是有什么问题没有，然后我们再往下面再讲了。好，我们再往前面走咯。好，这个是我们这个从到今年年底，我们就把以弗所书第三章到第六章来讲啊。那个谢谢罗牧师，他也会讲一个小的主题，他讲一个最大的诫命啊。上个星期的他讲第一次，还有两次，那我就会继续来讲这个啊。今天开始讲第三章，第三章是讲到保罗的见证跟保罗的祷告。他是保罗是说，好，这些都讲完了，讲完神的这个计划，神要说什么，他就说，我讲讲我的见证，让你有一个实务教材。因为理论我们学的比较慢，但是当我们看到一个人他怎么生活的时候，我们比较会容易学一点。所以今天跟这个下个主日，我们就讲保罗的见证，然后罗牧师再回来讲两次，然后就是我再回来就讲到保罗的祈祷啊。一个配合神的人，他怎么生活，他怎么样祈祷，给我们一些的例子实例。然后我们就进入第四章。进入第四章，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头三章是比较讲到这个教义，找到一个理论方面，从第四章开始是讲生活。所以从一个比较理论的进到一个生活的里面，我们会有一次来讲生活的总论，基督徒生活的总论，就怎么样过一个有国度观的生活，有国度观的生活，看到神的国度的这样的生活。唯有当我们看到这个时候，你才可以串得起你生活的各个部分。老实讲，如果你们在这里大概都听过以弗所书第五章关于婚姻的，老实讲，如果我们不先从国度来看婚姻的话，那段话听了等于没有听，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当这里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要顺服丈夫的话，我们心中的反感何等的大，尤其是姐妹，怎么会这样讲？ 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怎么会讲这种事情？老实讲，每个人都会。唯有当我们看到国度，从神的国度去看的时候，你才会看到说神这样的安排有他的一个用意在里面，然后才会真正的学到我们学的功课。这个也不光只是夫妻关系，后面又讲了亲子关系，这都在里面。所以我们先花一次来讲这个这生活的总论，然后就讲到各个方面的生活。教会生活是给我们操练我们的，个人生活的操练，肢体生活的操练，家庭跟工作生活的操练，然后最后就是一些最好的勉励。所以我们就这样子把这个以弗所书就读完了。好，所以今天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哈，我再讲一趟啊，忘了啊。这个学期还是永刚弟兄跟桂莲姐妹来做我们的这个班长啊，所以呢，你这来参加主日学的时候要跟他们登记，让他们可以弄个名册。那么如果你要我这些投影片的话，你就告诉他，我就会把它给他，他就你们谁要都可以要。所以你要也不用急要抄笔记，也不用急着要去拍照，都不需要，你要就给你，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可以好好的听，要是有问题好好的问啊。好，我们今天就来看保罗的见证。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啊。坐的这么久，站起来好吧，我们一起来读读圣经好不好？我们来这个弟兄读这一页，姐妹读下一页好不好？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如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人知道，像今天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叫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好，姐妹，谢谢，请坐。好，在这段的经文的里面，我们想分享的几方面，就是说保罗给我们的见证，就是一个人如果是说他是配合神去要成就神的定，就是他的荣耀要得着称赞，这个对他有什么的影响？他怎么样看人生，怎么看自己 ？OK， 所以在这段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保罗告诉我们，他是一个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生活，去看服事。他要是透过神是怎么样为神，神怎么做事，去看他自己。他是透过身体和肢体的观念来看众人，他透过神的供应来看侍奉。那么今天我们只是看第一个部分， 下星期我们再会看下面的三个部分。一个人怎么样叫这个配合神？配合神是透过神的心意去看生活跟服事。我们看第三章第一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这一段经文一开始是用的因此，因此英文只是 for this reason， 为此缘故。究竟个此是什么东西呢？因为这个此就是决定了后面应该讲什么话。OK， 那么这个起是讲到，当然是第三章是讲到第一、第二章，因此，所以会讲因此。他讲到为什么会保罗会有这样的一个生活，有这样看见，是首先因为他认同了第一、第二章里面我们刚才所探讨过，就是神的定义跟神做事的方法。当你同意了神的这个定义跟神的方法之后，保罗就讲后面的话。所以他保罗是什么？他是一个因此的人，因为他认同了第一、第二章神的定义跟神的方法，因此保罗就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因此做了，就讲到说他规范了保罗怎么做人，怎么做事。另外一个就是因此我就祈祷，他是规范了保罗是怎么样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他祷告的范围是怎么一个样子。这个实在是很重要。一个人如果他看到他的一生是为了叫神的荣耀得到称赞的时候，当你碰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你首先问的问题不是问为什么是我，为什么这个不好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我的孩子生下来就没有别的孩子这么聪明呢？甚至可能是唐氏症的了？不是问这个，他是问另外一个问题。他问的问题就是说，神啊，你既然把这个事情放在我的身上，我怎么样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叫你的荣耀得到称赞？叫你是一位神，可以首先在我身上被接纳，然后别人透过我看到你而接纳你。我认识一个牧师，这个牧师他中年时的时候已经很有成就。我们这个我在Norfolk那个母堂拆了他去植一个堂。植一个堂，这个堂非常成功，这个人讲道讲得非常好，很多人都很喜欢听他的道。他到了那边植了这个堂弄得不错的时候，他要去植另外一个堂。这个活动力很强的一个人，但是他就在中年的时候，大概不到50岁，就发现他有 Lou Gehrig's disease， 他就有这个渐冻的这个疾病。所以他就是最初开始的时候就是会跌倒，会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行动。然后后来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相当严重，要坐在一个轮椅的上面。但是他做的见证怎么样？他说，我感谢神给我生这个病。为什么呢？他说，我以前是个活动性非常强的一个人，我就是到处跑到处做事，现在神不准我动，我就不能做事，叫我来学怎么祷告，做些没有动作的事情。而且这个人很厉害，我觉得他后来我听他坐在轮椅上面讲道啊，不需要讲章，不需要圣经，因为他手已经不能动，脚不能动，嘴巴讲，神给他特别好的记性，圣经就是记的，他就是能够讲。 所以他后来他的成就比他值了两个很大的教堂都还要厉害，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不能够当牧师啦，所以他就弄一个，很多人喜欢听他讲道啊，就帮他去弄一个叫 Mini Bible College， 迷你圣经学校，你上网还可以找到。那整本圣经从他就讲道，就讲整本圣经，他叫圣经，所以而且翻译成很多种的言语，所以他的这个影响是远超过说他在一个两个教会的里面当牧师。为什么？因为这个人看到另外的一面，他看到说人是为神的荣耀得到称赞而生存。我从来没有听到他会说为什么是我，我怎么了得，为什么就在我最了得的时候忽然之间就这个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他从来没有这样，他是很欢喜的来这个接受这个。所以我们要多深入，要多准确的活在这因此的里面，这个尺的里面，知道神的定义而愿意活在神的定义的里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才会有多合宜，多合宜。因为这个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祷告其实都是它是我们内心的那个状态的一个延伸。你里面怎么样，你会做什么事，你里面怎么想，你为什么事情来祷告。所以当我们里面那个生命的品质被提升的时候，你才会说在你的祷告生活的里面来提升。但反过来讲，我们也是在生活在祷告的里面被操练，让我们越来越能够配合神。好啊，他不单只是个因此的一个人，保罗还有另外一个，他是一个认识奥秘的一个人。这里第三章第二节说，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这里讲他的职分是什么东西呢？在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不是很清楚，因为这个职分就是关切你们，就这样带过了。这英文它是比较清楚的，究竟他的那个托付是什么东西。这一句话，神施恩给你，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英文的意思是说，神为了使你们，为了你们的益处，托付我去做他的管家，把他的恩典分发给你们。Stewardship of God's grace that was entrusted to me to dispense to you for your benefit。 这里讲到他的职分是什么，他的职分是做神的管家，把神的恩典分发出去。分发这里就分发给以弗所的人，他是一个分发恩典的，这个是他的那个职分。那这个分发恩典这个职分的根据是什么呢？第三节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啊，这个我们中文的翻译好像是两个分开的意思啊，所以一个是不连结的，这个就将关切你们的职分托付我，然后用启示使我知道，好像两件事情。但是英文不是这样翻译，英文中间有连结词，叫我们知道他的职分跟下面的话不是那么突兀的，是两个是有关联的。那中间有个字是 this is that is， 在这个第三节是用 that is 开始，就是，那就是用启示使我知道奥秘。我有一个职分，这个职分是什么？就是使我知道奥秘。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他的职分他要做什么东西，跟这个奥秘是有关系的，跟一个奥秘是有关系的。OK。而且这个什么奥秘呢？他说这个奥秘是以前略略写过的， 所以这不是一个新的东西，乃是说神要用保罗或用其他的人，一是要把这个奥秘来，好像怕我们听不懂，来告诉我们。所以一会我们来看这个奥秘是什么东西，因为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驱动了这个保罗的这个服事。好，这奥秘什么一回事呢？奥秘是什么东西？这里用好几个字来讲到这个奥秘。第一个是说福音的奥秘，那其实原文是没有福音这个字的。你看你的圣经，福音的这三个字旁边有点点点，这是本来没有这个字，现在加进去的字，所以这个整个是奥秘的意思。然后他说是一个基督的奥秘，然后这里就是奥秘啊。然后这个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奥秘跟福音有什么关系。他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耶稣基督耶稣里接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就告诉我们说这个奥秘是包括福音，却是大过福音，更广大，因为只受一个部分是接着福音，奥秘是外邦人接着福音然后得到这些的东西。所以这里说的奥秘不等如福音，但是福音却是奥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等到一会我们再看这个奥秘本身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清楚的再看得见。好，我们首先知道什么是福音哈，这里如果有人不知道什么是福音，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是很清楚告诉我们什么是福音。保罗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好，我当然所领受要传给你们的，这个当然是指着第一节的这个传给你们的福音。第一，这是基督教圣经所说的，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要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福音只是讲到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恢复来往的一条的路径。这里要讲到一个这圣经这里有个第一啊，要小心这个字，因为我们很容易可能会误解说第一就是讲到说第一部分还有第二部分第三个部分，其实英文是没有这个意思的啊。所以这里说第一，英文说 I pass on to you as of first importance， 这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保罗说我传过很多东西，跟你讲过很多道理，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福音。所以他讲到的福音是什么呢？福音就是死了埋葬了复活，耶稣的死埋葬跟复活。所以福音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当一个人愿意接受这个历史的事实的时候，他就有了到神的那个到神面前的路走通。弟兄姐妹，对我们来讲，常常我们对我们所信的就是停留在福音的上面，因为我们觉得说哎，我们本来是应该下地狱的，现在我信了主了，我不用下地狱，我有了这个福音，我可以享受这福音带给我的这个重生得救了，我就已经够了。但是你看到保罗不是这样，保罗告诉我们说他这个要配合神的，他不单只看到福音，乃是看到奥秘，而这个奥秘是超越这个福音，福音可以说是奥秘的里面的第一步，也是很重要的一步，但只是其中的一步。好，这个奥秘究竟是讲什么一回事？保罗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奥秘是讲到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一同蒙恩，在这个第二章也是响应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讲到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可合为一人，成为一个新人，归为一体。奥秘就是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世界上所有的受造的人成为一个新人，去盛装神的丰满。所以罗马书的里面保罗也是重新再讲一次，就是福音是救一切相信的犹太人和希利尼人， 都是神要拯救的对象。所以奥秘是有一个整体性，它的第一步当然是我们个人接受福音，所以福音是在奥秘的里面一个部分，但是这个不是奥秘的整体。奥秘的整体是要外邦人接受福音，是要以色列人也接受福音，这个就是奥秘。但是当我们想到说外邦人跟以色列人都接受福音的时候，是讲到众人的时候，这个是什么？众信徒，信徒加起来就是什么？就是教会，就是教会。所以这个奥秘，保罗所认识的奥秘，就是教会要被建造，教会包括福音，却不等如个人得救，这么简单。奥秘是教会的建造，所以一个要配合神去活出来配合神的人，如果你是透过神的心意来看的话，你看到的是教会的建造，而不是看到一个人的得救这么简单。那么奥秘最后的终点，最终的目标是什么呢？第三章第九节就说，是众人都明白奥秘是如何安排的，为要解决教会是天上执政的掌权呢，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滋味，这是要解决教会把神显明出来，叫天上执政的掌权呢，就是包括邪灵，包括天使，也包括邪灵，叫他们都可以现在知道神怎么一位神。这个什么开始的呢？我们在以弗所书一章十二节那里就讲过，说这个是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怎么开始的？开始从我们这些信主的人先在我们身上被接纳，然后我们成为一个见证，然后叫第二章就讲到说我们接受了很多的恩典，是要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是后来的人来看。然后第三章就讲到被天上执政的掌权了，透过我们能够看到神。所以教会被建造起来，神就被显明出来，神的荣耀就得着称赞。在这个奥秘的里面，我们是很蒙福的。这里说我们是同为猴子，同为一体，同盟应许，是说我们这是外邦人，本来与神无份无关的，成为同为猴子是 heirs， 是承受产业的身份，是公平的，我们一样可以接受到这个。我特别有一点的感觉，因为我的孩子他去收养了，要收养一个小孩子，他就特别警告我，他说老爸，我收养得了这个小孩子，你要把他当作你的亲的孙子，不能够有分别，因为他自己有一个嘛，所以他不能够有分别，这个跟这个是完全是一样的，因为我又收养了他。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子，本来我们是在神的这个恩典以外的，我们有点像被神收养的，他本来是以色列人，现在把我们都收养了，神说这个没分别，你不要把它搞这个那个，所以他是我们同为后世，如果这个我要给这个孩子一年多少钱做他这个将来读书的这个基金的话，这个也要给，不能够小一分钱，这个是同为后嗣的，这个的意思就是这个样子。这里还说是同为一体啊，就是我们都是一个身体啊，身体是相连的，所以它有它的共通性。所以这个手指被针扎一扎，跟这个手指被根扎一扎都是一样痛的。你不能够说这个跟这个是有分别的，身体是相通的。然后是我们是同盟应许的，神所预备的，我们是跟以色列人一样的那个来享受。另外一个是我们 第二章呢讲到说，所有的信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一同享受与基督一同的三个一同，这里三个一同，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里所讲的我们是保罗写信给以弗所的人啊，所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是说这些外邦人以弗所人加上我们这些犹太人，我们都是一同活过来。我的讲第二章就讲的活过来就是醒过来的意思，就是只是说本来是一个没反应的死的人，现在忽然之间能够呼吸了，有生的这个quality 品质，有生命的品质在哪里。第二个是讲到说一同复活，复活是什么？不单只有了这个回头这个呼吸一个气，而且会起来了，他有生活了，有行动了，然后一同坐在天上，是讲到说不单只有行动，而且你坐在天上是有高度的，有尊贵的啊，有权柄的，这样的一个生命。这个是我们一起说这些所谓的这个奥秘的里面，就是我们这些人就什么尊贵，我们跟以色列人一样有这些尊贵。好，所以当他认识了这个奥秘，以奥秘为根据的一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保罗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执事这个字啊，一个的翻译是 servant of， 就是福音的奴仆或奴隶，一个是 minister， 这福音的执行者。所以保罗的整个的生活是围绕在这个福音的上面，而这福音就是保罗生命的中心。他怎么样做执事呢？他说他传给外邦人 proclaim 宣告，对一些 不懂的人他也宣告，但是对使众另外一个是众人都明白，这个明白这个字也是很特别啊，明白是一个是 enlighten 是开导的意思， make plain 是浅白化。神要我们要把属灵的道理用很简单的话把它浅白化，让每个人都可以抓得住，都可以明白这个事情，这个是我们的任务。我就记得我以前我们一行海洋学里面有这个很出名的人，叫这个大师。这大师讲 seminar， 我常常都说他把简单的东西讲得很复杂，等到你 听完之后你就觉得不晓得讲到哪里去。他有这样的一个能耐，但是这个却不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神给我们的命令是要浅白化，把神怎么伟大一个神，要用很浅白的话，要把神的道理能够讲出来，让人家能够明白。因为神这是要我们每个人都知道，神不是说这读书多的人才知道，读书少的人 就不知道，神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感谢神，所以保罗每天可能会伤脑筋的时候，我要讲这个道理怎么给他讲得比较浅一点，而不是说我怎么把它讲得深一点，好像 很玄妙很有一套的样子，是要怎么可以把它浅让大家可以明白。好，所以他的生活跟服事主轴就是做这福音的执事。好，那保罗的这个这福音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说如果只是福音的话只是要人得救，但是保罗讲这个所谓的这福音呢，这个好消息啊，却不只是得救的。好，他说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要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他的这福音有两个内容，一个就是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个基督，基督怎么做事， 基督的丰富。基督的丰富的里面当然是包括他为人死、埋葬、复活，这是他的一个部分，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个不是他的全部。他这里第九节有个又，有一个又，所以又要使众人都明白这个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的意思包括怎么计划、怎么推行。所以保罗的这福音的内容不只是福音人的救赎，而是基督的奥秘的落实。所以神的心意不只是一个奥，不只是一个福音，乃是奥秘，又进入这奥秘的里面去。弟兄姐妹，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提到说，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觉得他的生命的里面信了主之后仍然是什么贫乏，仍然觉得无力感很重等等，起码有一个理由。对有一些人来讲，他进了福音之后，听了福音信了主之后都停止。有些人以为说，我信了主，我不用下地狱就毕业了，我在做基督徒的路上就毕业了， That's it， 因为我不用下地狱。但是一个配合神的人，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福音，是看到奥秘。这个奥秘就不只是他个人，乃是众人。众人是教会的建立，这个众人的建立是从个人的建立开始，所以我们自己要在神的面前要长进，然后我们要帮助弟兄姐妹要长进。唯有当我们能够认同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生活才有一个方向。有这个方向的时候，才能够超越零碎，不会觉得说我的工作生活跟我的家庭生活是两回的事情。不晓得那个，我尤其听到这个，应该赵元莲牧师，他带我们唱诗。他这首诗歌我什么都不记得，记到他一句，他说有些一个基督徒，星期天就穿着个羊皮到教会的里面去，然后回到家之后呢，羊皮就挂起来，就穿一个狼皮，然后狼皮就去上班去。所以我们就会人格分裂了。唯有当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才知道真的你就会不 才会生活在一个中心，能够过一个所谓 holistic Christian life， 能够过一个完整的整全的基督徒生活。唯有当我们看到这个奥秘，看到神的心意是怎么样子，然后我们愿意认同神的心意，然后生活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你会看到保罗写以弗所书的时候，同时写另外几本书，就监狱书信。这里是一个哥罗西书，哥罗西书他在监狱的里面，他说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宽乐，并且为基督的身体，就是为教会，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叫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理传的全备。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什么字？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一个在监狱里面的人，他说我为你们受苦倒觉得宽乐，为教会要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这个人怎么可以超越他目前 所面对的这些难处而可以喜乐呢？是因为他看到奥秘，他看到神给他的职分是要把神的道理，就是奥秘全的全备。我怕我们现今的教会会传福音，但是不会传奥秘。福音传了就停了，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做基督徒做信徒的， 也是得到福音的好处就好了。那我们生活的里面觉得很艰难，为什么圣经讲这么多我没有办法去经历呢？反而我是好像每一步当基督徒当这么困难。教会需要传像保罗一样传奥秘，而不只是传福音。好，另外一个腓立比书也是建议书信啊，保罗说有的传基督是出于嫉妒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这一档是出于爱心，知道我是为辨明福音设立的，哪一档全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叫何妨呢？我是假意，我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叫欢喜，并且还要欢喜。他在监狱的里面，这些人甚至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他说这是要何妨，他为基督被传开了，就他叫欢喜。这个是看到奥秘，看到国度，看到神的心意的一个人。我这个上周末的时候，上周的主日吧，我去参加了 Boston 郊区中国教育的50周年纪念。当我在MIT 念书的时候，我是参加他们的2周年纪念，所以我是在前面的几年参加了这个教会，见到很多的老朋友老弟兄，好高兴。那我被这个被差派，被派了一个说啊，你要讲一讲究竟这个教会对你有什么影响。那么我在想到几件事情，但我想到有一件事情我跟你们分享，再分享过时了。就是说当我1971年到 Boston 的时候， MIT 查经班那个时候非常的这个光景很不好，快要去关门。那个时候 Boston 郊区中国教会刚刚开始，还没有自己的 building。 那么这个赵元莲牧师跟严开仁长老是他们两个很重要教会的分子来开始这个教会，他们两位对学生的工作都非常有负担，他就是鼓励我们重新开始 MIT 的那个查经班。我还记得我们第一次去开会的时候啊，讲怎么重新开始。但是他们两位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虽然这个查经班的所以再开始是因为在他们的鼓励跟帮助，常常参加我们聚会才开始的，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你们在这查经班里面信主的或者基督徒一定要去 Boston 教区教会聚会，甚至说每一个这个八九月开学的时候我们请都是 Boston 那个时候教会也不多，2-3家我们请他来介绍他们的教会，让这个财经班人随便去哪一个都可以。他给我的一个教导就是说，他们看到奥秘的人，他不只是看到说哎呀这个我的教会人数要多啊，他是看到说这个是神的所有的以色列人跟外邦人，所以他去哪一个教会都好，只要有人信主扎扎实实跟随主就好。这教会是这样，他是就这样的。所以现在当然 Boston 教区教会现在是很多个子堂，人数很多，有千人教会，然后有好多个大的子堂。神怎么祝福一个教会，是因为这个教会看到奥秘，而不只是看到福音。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这个是我们可以回家可以去想想的。如果我们说配合神是透过神的心意，就这个奥秘去看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服事的话，奥秘的实现或奥秘的落实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响应神的心意，让神透过我每一个人去落实他的那个心意呢？让我们回家去想一想啊。 下星期我们就会讲到其他的三方面，配合神是什么一个意思。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时间过了一点啊，有没有直接要问的问题？是。